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您收听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最近呢，我们在聊关于选择的这个话题，然后真儿呢透过两个在母腹当中的胎儿的对话来跟您分享这一个特殊的信息。愿神帮助我们借着经文的阅读，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全家人的一起讨论，能够更深的去了解上帝的恩典，也需要透过我们选择我们的回应来达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透过我们以爱和信靠来回应神的爱，那么神的计划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实施。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爱是无远弗届，长阔高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的。今天我们在你的身座前，求主您帮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好叫我们进入到您的真理当中，并且能够活出来。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呢，我们说到当哥哥质疑未来到底有没有真实的生产之后的世界的时候，弟弟若有所思，用力回想造物主告诉过他的话。他说，我不知道，但我相信相比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光线和色彩，我们能够看见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的腿会有力量带我们行走奔跑跳跃，我们可以用嘴巴吃各种各样的美食，我们还能够歌唱。哥哥听到这里虽然心中有所动，但想了一想还是接着说，我还是觉得你很荒谬，我们怎么可能看得到色彩斑斓的东西？世界根本就是暗无天日的，走路奔跑跳跃，你疯了吗？我们骨头这么柔软，想要支撑我们的身体和大脑袋根本不可能。你还说我们会用嘴巴吃饭，这更是可笑之至啊！脐带已经供应我们足够的营养和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我们的嘴巴就是拿来做摆设的。可悲的是，脐带太短了，这意味着我们将来总有一天会离开这里，那一天也就是我们彻底完蛋的时候，一了百了，什么也不可能再继续了。弟弟听了以后虽然非常难过，但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告诉哥哥说，我还是选择相信，虽然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将来的世界。哥哥就更加鄙视他说，哎呀，你能不能逻辑一点啊？相信有什么用？相信能当饭吃吗？相信将来我们会有更丰盛更美好的未来，这是一种毫无逻辑的一厢情愿，我才不信呢。你看看现在把我们拴在这里的脐带，我呀准备单单依靠它，没有脐带我就活不了了，将来的世界没有脐带，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怎么活下去。你觉不觉得我们很像双胞胎的哥哥，常常只信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或者是我们虚无缥缈的感受，就是不愿意信靠神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各种各样的骗局和谎言，但人们好容易听信谗言，却对真理的教训百般拒绝。 C.S. 路易斯说得真好，不信上帝的人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除了上帝之外什么都信。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上迷失自己，而忘记我们永恒的身份，不恋慕将来永远的家园。今天的诗篇是描述王家的婚礼，欢喜快乐，美好无比。但其中一句让我们明白，向往王的国度和王的家，需要我们忘记自己的本地、本族和父家。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是表示一个全新身份的开始，就好像神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一样。我们做神儿女的，必须时时刻刻记得自己全新的身份，那就是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哪怕我们仍然在地上的世界生活着，也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世界蒙蔽双眼。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才能不忘记上帝对我们的托付，也才能够以信心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遭遇。这同样是每一天的选择。今天你会选择按照什么标准来生活呢？是自己的感受，是眼见为实，还是凭着信心，凭着神的应许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不按照我的罪恶过犯来待我，使我每一天都有机会回转，帮助我依靠您的话语，活在您的应许中，而不是依靠自己有限的眼见和自己有限的逻辑。依靠这个必死的世界，我们必不能够见您。求主帮助我们依靠您的话语活着。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去读诗篇第45篇，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无论何时都离不开去赞美神呢？第二，为什么45篇的第10节说不要纪念你的名和你的父家呢？但愿今天透过这样的讨论和读经，使我们全家人更深地体会，我们在地上不过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永恒的家园在天上，是永永远远与神同在无比美好的未来。但愿我们因着信而活着。好了，如果您针对经文或者是在灵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您留言让林正儿知道。正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和您互动。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前所要是祝福，今所要是祝福，前所凭是感觉，今靠主言语，前所要是恩赐，今要赐恩主，前我寻求理智，今要主自己，永远高举
耶。
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基甸。
是的，最近这几期的节目呢，就是如何向家人至亲的朋友传福音。我们非常的开心有基甸大哥这位骨灰级的专家在我们的当中，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一些启示和领受。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们拥有基督的心肠，以基督耶稣的心
智慧，这里面也有智慧，也有爱心，也有智慧，
太大了。
尼哥底母那个也是一个智慧，这是一个超越的智慧。你可以说这样讲，因为主耶稣是要帮助尼哥底母拥有属灵的眼光。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他可能因为他太优秀了，他就比较骄傲嘛。我们父母或者孩子，他们有的是很优秀的，你知道，如果我们有一点那个虎妈虎爸的那种基因的话，我可能会羡慕嫉妒人家的孩子多么的优秀，
隔壁邻居家的孩子。
但是换一个想法呢，是这样的，在神的爱里面呢，其实我们要这样想，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应该为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优秀来感到，因为优秀的人他可能会自负，他就不容易明白福音。
是的，
所以尼哥底母很可能他自己没有意识到，对吧？他可能还觉得自己是很谦虚的，因为他要找耶稣一个木匠的儿子，对吧？他自己也是一个大教授，但是主耶稣一来就要来点出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传福音也是一个提醒，包括对亲人传福音。有的时候人有这种骄傲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因为他人可能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那我们要想办法去帮助他们知道。而且呢，在这个里面，我们的重点是要把福音带出来。那我们传福音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急迫嘛，我们就是用各种方式嘛。我们说我们要有爱心，所以呢，我要挑好的讲。那这也是传销的，现在在做虫了。我们说我们要去。我们要挑好的讲，但比如说、
啊、成功神学吧，
我们做见证都是讲到给人是功利主义的那个，
是的，
是有一些，如果有一些比较尼哥底母式的人，这个还会成为他的障碍，因为他说，
是，
但我听起来你跟那个台湾那个拜拜差不多嘛，对吧？
对对，
就这么回事了，对吧？
疾病得医治，
对对对，
然后讲结婚，对吧？哦，我应该是更高一个层面。
还有一种更高级的功利主义，就是讲国家社会啊，基督教国家，你看。我听很多弟兄姐妹，我听的时候我心里面都在那边祷告说，
我还有听过这样，我不知道几点大哥有没有听过，说像你这么好的人神一定要救你，你听过吗？
然后讲这个，这是个人了，就国家说、嗯、去看
看看美国
基督教的国家都很富强啊，
哇，
圣经有说敬拜真神的有红球啊，但是我们如果把它那个功利主义化了到一个程度、嗯、其实这个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你这样讲的时候就讲歪了，你不是以福音为中心、啊、
是的是的，它其实我就像你说掺了水的东西。
我们提到腓力朋友安德烈跟兄弟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在那个犹太教文化的那个背景里面，他们传福音讲得很简单，单刀直入，而且他讲的那个核心就是讲到重点，他一来就讲重点，说我们遇到了那个弥赛亚，对吧？我在这里不是建议说明天你去跟你妈传福音的时候，你就说我们见到弥赛亚了，因为你的妈妈没有听过弥赛亚，她不知道什么叫弥赛亚，所以你要
妈妈，你一辈子求其实都是在上帝，你的祷告都蒙上帝垂听。
比如说我们给包括我们的父母，我们传福音，如果我们用撒玛利亚妇人的那个例子的，其实很好。我们说
是的，是
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说妈妈，你觉得你这辈子最痛苦、最不幸就是婚姻，对吧？就是因为你跟爸的关系，你可以跟他分享主耶稣这个祷告这水的。主耶稣要给的活水，不是说一定要解决你婚姻的问题，
是，
但是会让你明白说这个婚姻里面的问题，它的
背后
人心的那个真正的需要，它的表现的形式是表现在婚姻里面有这个，会让人明白说婚姻里面问题怎么来的。你是专家了，你可以接下来补充这个婚姻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自我中心跟那个罪的关系，然后要舍己，对吧？要怎么，你就把婚姻就带出来。我讲婚姻我特别喜欢那个Tim Keller的那个婚姻的意义，因为他纯粹就是讲福音，他是借婚姻来讲福音。
是这么说吧，因为本身我们讲到婚姻的时候我们就稍微讲的，因为本来婚姻就是一个神奥秘的设计，代表基督跟教会的
关系。对对 对, 对，
所以除非我们呢用永恒的角度和上帝的设计来看婚姻，否则的话再幸福和再痛苦其实都是短暂的，因为有一天我们地上的婚姻是会结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讲说，跟家人传福音，跟配偶传福音，就是在一个最核心的这种家庭婚姻为单位的这种基础上传福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人人都是从家里面出来的嘛。它是一个我们说从一个普遍启示和这个圣经启示里面重合的地带，就是家，所以我们称之为家的神学。所以为什么跟亲人朋友就是自己的最至亲的人传福音呢？其实应当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发现上帝启示他自己都是以家庭关系，父啊丈夫啊，对吧？我们又是他的儿女啊，如果兄弟姐妹啊朋友啊，全部是以一种家庭关系的词来启示他自己。如果我们在一个家庭关系里面我们不讲福音的话，其实我们没有带出，就是说我们其实家庭关系里面为什么你会感觉就是说哦，我是你生的，我就是这么的亲，那为什么对我们文化里面讲啊，比如说这个领养就有这个问题，你又知不知道哦，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我们都是被领养呢、啊、等等，就是有好多这些东西是可以讲。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有一个好奇的，就我想可能听众朋友也会好奇，就是基甸大哥，您的父母亲最后是怎么信主的？在您就跟他们争辩没有效用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二老后来都是信主了，他们是怎么突破？您又是怎么在等候？
在我讲之前，我很想回应你刚才讲
的，
因为你这样讲的非常的好。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其实呢， 也就把我们引到另外一个原则。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传福音经常给人的印象，包括我们的家人，觉得我们神神叨叨。
是，
那神神叨叨中文是那种很含蓄的，那个
对对，
神神叨叨有
后面的
有很多的含义了
啊。是，
但是具体来说是什么呢？有一个层面，神神叨叨一个层面，就是我们当基督徒当久了，我们不会说人话。
啊，对对对，我们全部都是一些
我们出口成章的，都是那个言必称基督的，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不会讲人话。
是是。
所以呢，传福音还要有一个，无论是亲戚朋友还是同事，有一个接地气。接地气的意思就是他要有文化的切入点，对吧？要有那个 common ground， 要有一定的 common ground。
是。
所以我也同意你刚才讲的，其实我们不要只是看到跟基督传福音的难处，其实有一些潜在的优势，就是那个 advantage。
是。
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因为你跟亲戚朋友之间有关系，这个关系是那种家庭的关系，就家庭里有段血缘跟那个关系，这个关系里面其实是提供很多的 common ground。
对，
就像我们的孩子打游戏，我们与其去吵架，我们不如说我们好好在神面前祷告，说这个可能是神给我一个机会，说我要跟孩子一起祷告，一起流泪，一起来经历这个神怎么样帮助我们从这个里面走出来，对吧？这是很难的，因为这个事情我们与其去骂，去跟孩子关系搞破裂，被他拉黑，然后以后他上大学了再也管不了他了，
是的
吧？但是他也再也不会，父母的上帝跟我再也没什么关系，
是
也一样，那个多么可惜，那个就更痛心，
失去了机会，
那个才真正痛心，对吧？
嗯，是的。
现在与其那样，你还不如说跟他保持，
一定要把关系建造起来。
对， 对， 对，就算他现在不去教会了，就算他这段时间他不去教会了，我的家里还是可以，说不定他还是愿意说跟我一起祷告的，对吧？其实孩子心里面也很有上帝。
哇，其实这个太重要，就是说我们如果是建立在爱的家庭的关系基础之上的话，只要这个关系不断，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就不会。
而且这也是一个我们说的文化切入点，或者说 common ground， 这个是一个。我刚才说了嘛，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悔改嘛，我们也可以说爸爸也有这方面的 challenge， 对吧？爸爸说昨天晚上我也看剧了，我要悔改，对吧？我要靠着神的恩典，我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的话，我要去经历那个靠着主加强我力量，让我能够 overcome 我的那种 weakness， 这个是我的一个弱点，对吧？我们不去 cover， 父母很不愿意，
是
vulnerable， 你要去暴露自己的那个，没有人愿意，
是
父母。按照本能的话都不愿意在孩子面前让孩子了解我们的弱点，我们希望说我们要做好的榜样，好像要做一个就让孩子知道说
完美的，
你看爸爸多努力啊，你看爸爸这个月发了多少篇文章，对吧？
这些对他们本身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我想除非就是像你讲的，我们有了一个 common ground， 然后我们这个 common ground 是在天父已经白赐给我们这个家庭关系里面，你也不是选择我，我也不选择你，本来就是一个 ordained， 就是神圣的一个关系。
我们就从正面去看这个事情。
对，
有的时候家庭就变成一个 burden， 变成一个很重的负担，我们精神上也有负担。像你我们算是当传道人吧，
是
圣经就是说传道人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家，
先照顾自己的家，
我们就很担心。其实这样的话，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的那个 PK、MK 这个
是
宣教士跟牧师的孩子，最后
的是的
就都很痛苦、很挣扎，因为教会和我们自己会把这种捆绑跟那个 expectation， 就是那种期望，强加在他们身上。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很大的压力，
跟那个绝对的一种伤害，它是一种很扭曲，不是从神那里来的。
对，
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我的父母亲做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爱的环境里，他们从来没有因为说，你看我们是牧师啊、传道人，你们要 behave yourself 啊，从来没有这样。我的母亲就是让我跟我姐姐，我们两个的这个传道，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服侍主嘛，就有教会的一些长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还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传道人。我说，那你觉得传道人应该是修女的样子？我们是不是应该蒙头啊？
对
吧？因为我的母亲从小教导我们说，不要论断别人，也不要论断自己，要看自己合乎中道。你永远不要把别人怎么看你放在第一个位置。就甚至是很多人要求自己的儿女 behave yourself， 是因为你要担心啊，别人怎么看你是基督徒。你要应该教导孩子说，神怎么看你？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神真是看我们内心，那这个要求是更高更高的。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表面，我觉得太容易太简单了，谁都可以变成一个法利赛人，因为那是做给人看的嘛。讲到这儿呢，我还是要继续我刚刚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回来，我们要听听基甸大哥，就是您的父母亲后来是怎么突破的，然后您又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除了就是说孝敬父母的儿子长子，你为他们祷告了多少年，他们后来是怎么信主的？
我父母是祷告很多年， 他们两个情况也不一样。不过他们两个的共同的就是他们算是那种知识分子，他们俩是医生，但是华西医大毕业后呢，
哇、
就是、
太棒了。
我很小的时候他们
高级知识分子，
我出生气了下来的时候很快离开他们，送到成都，是我的外婆把我带大的。因为他们是被那个年代、
那个年代特殊的
出身不好、被派到那个四川的藏区那种高寒的、
哇
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像是知青，
但这种也不叫知青，就是比知青可能还
下放，
下放当然不是明确说是下放，就是
像类似于改造他们
分配的时候，就是那种很差的分配嘛，就是分配到那种很偏远的地方去、所以我从小跟我外婆长大，我和我妹妹就是我外婆带大的，这就造成很多的问题。其实我们亲子关系就有很多问题，我多年就是没跟父母在一起。
哇，隔代教养，
隔代教养。我父母倒像我妈妈，她很爱我，但是就一个是不亲密，第二个，她心里面有那种内疚感，她一直很困扰，她觉得说
自己的孩子都不是自己带大，
自己孩子都生在外婆那边，而且外婆家那个时候也很苦，也是算是比较穷跟苦，就是很不容易。所以我家庭这个背景很特别，
那是跟那个整个世代的文化背景也有相关的，
这个就造成很难。
是很难，
我跟父母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
不亲密就是不容易信任，
对，那个关系不是那么牢固，平时就缺乏这个。然后呢我信主以后，我讲了我有很惨痛的经历了，比如说跟我妈就是一直去吵。
你跟一位华西医科大学的医学生，
对啊，我觉得他也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高级知识分子干嘛听你，而且你是儿子。
我后来在网上写那个护教的东西嘛，我后来出书了对吧，我还用书给他看，他也不以为然，他看了书他说你胡说八道，我不觉得你写的有什么
小子，
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处。但是呢我妈后来到美国来，我们在初中的时候他就在美国来，我们就带他去教会，
是
他就在那边信主受洗。
哇哇，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快要到了，机电大哥和真儿呢，我们会继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和您分享如何向家人传福音。我是林真儿，
我是机电，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我亲爱的主内家人，好开心再次与您相遇在一起成长吧这个节目当中，我是和您一同成长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如果您已经关注了真爱住我家的公众号呢，您就可以轻易的在上面留言或者是写信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习惯用邮件的话呢，也请写邮件给成长吧@良友.net。成长吧就是拼音的 CHENGZHANGBA 成长吧@良友.net。然后如果您要用发送短信的话呢，就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是给成长吧或者是给林真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在邮件当中或者是在短信上面收到您的问题或者是留言。
记得那一天你呼唤我名，我止不住泪如泉涌，我跪着向你呼求，主啊我愿意跟从，曾经多少次梦里相拥，弟兄和睦不再相争，阿爸的心但有伤痛，流浪的孩子快回到家中，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让万物都知道你的名，沿着丝绸之路勇敢前行，直到地基做你的见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这是你给我们的命定，全地都要兴起歌颂，耶稣掌权世界和平。